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是诗篇第33篇。这篇诗是一般蒙救赎的人所发出赞美的诗歌，他们敬拜神为创造之主和统治者，并且为着神的伟大庄严以及无量的恩典感谢他。这也是头一篇诗在内容和经文本身有提到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不过诗的本身并没有标题，所以作者是谁我们无法知道也无法查考。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诗篇第33篇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我们在神面前欢乐，这是一篇描写赞美，描写的十分美丽的诗，行文好像是出自大卫的手笔，也可能就是他的作品。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3篇第二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这里提到十弦的瑟，可能就是古代乐器中有一种称为义特拉的弦乐器。好，接着我们读第三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什么是新歌呢？不少的诗篇都有提到这个词，似乎这是将来才唱的一些新歌。这些新歌是由新的歌手唱出来的，意思就是改变了形状，具有新的身体的人所唱的歌。启示录书第五章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诗人勉励我们当向耶和华唱赞美的歌，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然而我们将来在天上所唱的新歌 是因为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启示录书第十四章第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屋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将来在天上，我们在主宝座前都要唱新歌。不单这样，经文还提到我们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如果我们要站出来在一般的听众面前唱歌，我们必须唱得好。虽然我们不一定是音乐家，然而声音是神所赐的，圣灵会把这恩赐加给我们，叫我们用声音接着唱歌来建立他的教会，荣耀他的圣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3篇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这里讲到神的话和神的作为，就是指着神创造的工作。好，接着我们读第六节，诸天皆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皆他口中的气而成。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知道唱高音的时候，声音所发出来的震动力是很强的。曾经有人在唱高音的时候把玻璃都震破了。然而神的声音，神的说话所发出来的是创造而不是破坏。宇宙是接着他的话而造成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知道光也是一种的力量，电和原子也有力量，而这一切的能源都是来自神口中所发的话。地上一切的活物，不管是动物是植物，是低等的是高等的，一概都是接着神的话而造成的。神的话有何等的力量啊！我们无法得知神怎样用说话去创造，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然而神就是这样做成了，这是一个事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3篇第十节的经文。耶和华是列国的筹算归无有，是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几句话正是今日的联合国所选用的原则，可是他们并没有照着去行。斗争的事，战争的事仍然进行。他们忽略了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的上半节，那里说神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才是更需要的，除非有神的介入，有神做主断定是非，否则世界将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好，接下去让我读诗篇第33篇第12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是一句值得我们一再思想的话。我们放眼世界，也可以看见神话语的真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屹立不动的，相反的，凡是攻击神的国家，这是岌岌可危的。好，接着我们读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神看见了全球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甚至看见地球上亿万人中的你和我。 没有一样事是在神的视线之外，没有一个人不被神所看见。好，我们接着读第16节的经文。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这也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拿破仑将军一生英勇，多年在战场上出入，他所向无敌，显赫一时。可是在滑铁卢之役，他虽然有众多的军兵，但却是战败了。神不一定在兵多的那一方面，人不能靠着力大而得胜，这是实在的。好，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33篇第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啊。接下去我们读21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当我们全心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得到快乐。诗篇的信息可以说是切合实虚的，正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指标和方向。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一心倚靠神的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跟着的诗篇第34篇，是因为蒙拯救而向神发出赞美。诗的标题解释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者诗。标题已经很清楚地将作诗的背景交代了，是以大卫生命的经历为引发点的。我们知道，大卫在还没有登基做王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被扫罗王所追杀的。扫罗王千方百计的要杀死大卫，除去这个威胁，以致大卫被迫流亡，住在山岩穴洞中，终日疲于奔命。他曾经在往死海的旷野住过，很少人能够在这样一个荒芜的地方生存的，但是神保守了大卫。不过这一段的经历使大卫的信心软弱，精神和体力都疲惫不堪，因此他住了一段日子之后，便向西往腓尼士人的境界去。腓尼士王得知大卫来到，就迎接他，可是内中有人却对大卫起了疑心。我们可以参考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节到12节的记载。那里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大卫晓得他处在危险之中，他现在是寄人篱下，在他人的国土之内性命堪虞，因此为保全生命，他不得不装疯，好避开人的注意。跟着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3节说，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基对陈普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结果雅基王厌恶这个疯子，就把大卫给赶走了。 因为大卫有这样的灵活机智，所以他的性命才得以保全。后来大卫继续逃亡，逃到了亚杜兰洞那个地方，在那里大卫稍微的觉得有一点安全感，于是他静下来想一想，他必须要依靠神才行。不过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1章，我们会看见那里所记载的是加特王亚吉，然而诗篇第34篇的标题所说的却是称为亚比米勒。有一些批评圣经的人就认为这正好证明圣经不是神所启示的话，这不是大卫的作品，因为有矛盾的地方。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到旧约的历史，就知道一点也没有弄错，亚比米勒是一个王的尊称，就如法老是埃及王的尊称一样。我们必须了解旧约的历史背景，这样就不至于有太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并不是圣经本身的，而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知识不够，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当我们读这一篇诗的时候，让我们尝试将自己带入大卫的经历中，去体验一下他写这首诗时候的心情，那就更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读诗篇第34篇第1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当人在患难之中的时候，所感受的必然是灰心失望。大卫也是一样，他不断的逃亡逃亡，日以继夜的在躲藏，这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在他来说简直是无期徒刑，因为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扫罗哪一天才会罢手，或者他什么时候会死在扫罗的手下。那种的感觉是十分可怕的，是难挨的，是痛苦的。然而大卫此刻却是说，我要时时的称颂耶和华。我们做基督徒的当然会称颂神，但很可能只限于在阳光普照一帆风顺的日子，而不是在乌云满布四面楚歌的时候。可是大卫却能够说，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4篇第2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大卫的态度是对神全然倚靠的一个好见证。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4篇第3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他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称神为大，高举他的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让我们今天也跟诗人大卫有一样的心。头3节是大卫抒发他内心对神的赞美，可以称为是哈利路亚的合唱。然后下面他就讲到他之所以赞美神的原因，让我们来看第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又是多么美好呢？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34篇第5节跟第6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大卫对神的拯救充满感激。今天我们为了得着神的什么而感激歌颂他呢？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篇只有三次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这里是第一次，另外两次分别是在第35篇的第5节到第6节。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应该就是指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我们在新约圣经再也找不到耶和华的使者这一个句子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人，他不再是神的使者了。但是旧约时代所指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接着大卫就将他的范围扩大，向众人发出一个邀请说，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4篇第8节的经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大卫说，如果你们不信我所经历过的，那么你们自己来试一试，尝一尝吧，你们就会知道他是美善的了。有福的人，或者是说快乐的人，就是那些投靠他的，再没有比投靠神更为有福更为快乐了。大卫被扫罗追赶多时，他被迫躲藏在山洞里面，然而他却亲身体验到神的保守和看顾，不单是保守他的性命不至于死亡，而且还使他所需用的一无所缺。今天让我们也来接受大卫的邀请，亲自尝一下主恩的滋味吧。好，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诗篇第34篇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再读一次。这标题是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感谢主，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最有福的人。几乎在危险之中，神有这么多宝贝的应许，我们看见大卫所信靠的神正是我们今天所信靠的神。好，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但愿大卫所信靠的神今天也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 不但如此，让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历到主你自己，你的保守，你的眷顾，你的公义，你的慈爱。正如大卫，他在那样的危险之中，在扫罗的追杀之下，在仇敌的面前，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专心仰望主，一心依靠你，他就写出这么美好的诗篇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感动。主啊，你是大卫的神，今天你也是我们的神，让我们一同来称谢你为大，一同来高举你的名。主啊，让我们仰望你，我们就有荣光，我们的脸必不至于蒙羞。主啊，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宝贵的应许，你说你的使者要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说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你是美善的，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啊，让我们像大卫那样专心专意的信靠你，也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必蒙你的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